大家新年好，我是主持人周南。
主持人盛开，在这儿我们俩给大家
拜年了。这个年是该拜了啊！
是，
祝大家牛年大吉，
扭转乾坤，对吧？
牛了牛气
啊，洋洋得意。
牛了牛气，牛气冲天
啊！说得好。
牛，
我说不下去了吧？我没有背过这些词。这个，我们每年录制春天春年去了。我们每年录制春节特别节目已经成了一个习惯的动作了。而且每年我们在录春节节目的时候，可能都会分享一些我们这一年的一些想法、一些新的主意或者新的发现啊。大部分都是基于我们的日常的工作或者我们观察各种生活所得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吧。
对，所以我们今年还是打算讲点干货，讲点有用的东西，也未必有用了啊，讲点我们认为会有用的东西，你看着办，你觉得有用就用，没用的你就往后倒就行了。
哎呀，那就一拖可能得拖几十分钟了，因为接下来就有可能大家听着都觉得挺没用的。
我记得前两年咱们聊过什么呀，都聊过职业化专业化的问题，然后还聊过这个
挺多的，反正是
什么呀，你也太火了，你想不起来你就说我想不起来行吗？
我基本上就已经进入阿兹海默症的前兆了。有没有这么个主意，咱们把前几年聊那些正经玩意儿干脆把它文字化得了，这样子你和我都能想起来我们之前说过一些什么。今年想和大家说点什么呢？
今年我们其实重点是想聊一聊关于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
哇，太高级了，祝你成功。
听起来好像很难聊的样子啊。这个其实是跟我们的工作相关的，那我们在做个案的时候会有一个流程，就基本上会激发和让你去拿到很多感受，
尽量多的在个案过程之中获得除了脑子的知识之外，身体啊心里的一些感受跟感觉。
对，如果参与过我们课程的朋友可能就会知道我们现在在说些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不同的老师会形成不同的个案风格，不同的个案的手法跟角度。其实像我们这种个案风格和个案手法在圈里还不是太常见，就是因为我们会比较相应的克制的去让大家拿到太过丰富的感受。
对，就是让大家在个案过程中尽量多的还是脑子能再现一些，
保留一丝理智啊、
嗯、
保留一丝理智去让大家拿到相应的感受，然后就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些感受只是为了呈现一个所谓的真相，我们就知道我们有这些东西，但是不需要把它尽情的去表现或者尽情的去表达出来。
哎，但其实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在很多的课程中，或者很多的咨询，或者大家看一些文章，或者在干嘛的时候，都会说，哇，这个东西我好有感觉，或者是这个东西好爽，他说了什么话让我觉得就是什么身上起了鸡皮疙瘩，类似于这种的东西。就大家其实喜欢更充沛、更丰富、
更刺激
的
东西，
这些东西
就是越刺激，大家会越觉得这东西好，
对，牛逼，对吧？它能调动起我各种各样的感受，或者这个东西让我觉得感觉很好。好或者很大之类的吧，因为我觉得其实不只是的学员们吧，我们自己也会对于这种能有强烈感受的东西有不同的记忆，
会有很深刻的记忆，同时这种很强烈的感受对于影视作品也好，对于你日常生活也好，比如大家喝咖啡，对吧？为什么？就是它会给你带来一个身体很直接明确的感受。
难道不是因为咖啡香吗？特别的香，还有各种的味道。
它没有咖啡因，它就什么狗屁都不吃。
它香。
茶如果没有茶多酚，它就狗屁都不吃。
可是茶也很香。
不香，一点都不香。
屁嘞，茶超好喝的，你随便攻击咖啡，但是你不可以攻击白 tea。
其实还是这点，就是它给你带来的感受会不一样，然后你会对这种强烈的刺激性的东西，你会很有好感，你会认为它这样子就对了。其实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更好的烘托一个氛围和场域，然后能创造出更强烈的这种感受，但是我们其实是刻意的去压制了一下这部分的东西。我们的课堂
上，你确定咱们是刻意压制的，不是咱们水平不够那个搞
不出来吗？不是确实是，就是你可以这么，你要非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水平确实比不上有些，因为我们也认识很多很厉害的老师，我们确实比不上有些就很善于调动情绪跟感受的那种老师，我们确实比不上人家的能力，这是我们 们承认的，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发挥出我们百分之百，不说百分之百，80%的水平都没发挥出来，
就是没有那么刻意的去努力创造一种氛围出来。大家可能会听到猫叫啊，不好意思，我控制不了它，它就愿意叫，
就是我们没有去十分努力的去让大家去拿到那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其实关于这件事呢，这就是我们俩的形成一个默契，也没有讨论，之前也没有讨论过这样做对还是不对。
嗯，
我们就会认为说这样子的是一种风格，同时这样的风格是为我们背后另外的一个目的服务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当事人，我们的客户带着他的脑子回去，
带着脑子来，带脑子走，
他脑子里是在课堂上就拿到一个东西，而不是说带来了那些感受说回家自己去悟，而是说在课堂上就拿到一个明确的信息走。
这里需不需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关于如果说我拿到了很多感受，为什么脑子就不在了这件事情？
对，你可能需要讲一讲了。
操
但反正上过我们课的朋友肯定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如果没上过课的话，就是看一场演唱会，比如说在场演唱会的时候你全程都特别的嗨，最后
跟着唱两小时，
嗓子都喊哑了，
对对对，
你其实舞台是什么样子的，灯光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焰火是什么样子的，唱的顺序是什么样子的，你可能很多东西都不记得了，
如果只看一遍的话，
对啊，可能什么都不记得，因为那个强烈的冲击，那个兴奋感会让你不再去，你的感官其实基本上已经被这些感觉占据了，你的视觉也好，你的听力也好，可能就都没有那么的强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说，当你被这种巨大的感受冲击的时候，你的脑子可能就不在了，因为脑子在是在于说你对你的视觉要素、听觉要素，对这些要素进行分析才叫脑子在，但那个时候你的甚至你的视觉要素都已经你会扭曲了，你的听觉要素可能都扭曲了，
感官冲击太大了，
感官冲击太大的时候，比如我们特兴奋的时候，特别开心的时候，别人在说一些什么话我们可能都听不见，
不重要，因为开心已经爽得够了嘛，那种
就是
更想去体验那个感受带来的刺激了。
对，就比如说当你们开个 party 特别嗨的时候，那这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开始给你讲什么明年咱们事业怎么发展的规划路线什么之类的，大家可能年底都会可能会开年会，如果谁在大家都特别嗨的时候去讲这些规划路线，你一定不记得路线，你只记得这个马到成功我们一定能成功，明年我们发大财，
牛气冲天，
你只记得这些东西，就是给你带来强烈刺激的东西。如果你们的那个氛围特别差，然后是吧，大家都很丧，有人给你们加油鼓劲儿，你可能也听不见那些加油鼓劲儿，你只记得那个丧的东西。当我们的感受特别强烈的时候，我们的脑子可能就不会太多的再现，这个是一个现象吧，
嗯，
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其实过去没有纠结，今年开始有了一个一丝纠结，我们的这种个案处理方式是不是有问题的？
对，就是之前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当成是一个我们的特点吧，会讲说这个是我们的风格，我们喜欢的流派还是啥的吧，反正会认为这是一个特点。
对，我们会认为说如果我们能够非常好的非常清楚的在课堂上就能带着一丝冷静回看自己的生活，得出一些结论的话，这样子他回到生活之后他能更好的知道我要什么，而那些感受他最终会消退的，消退完了之后你自己能悟出什么东西来，有可能是跟你想要的那个方向不一样的或者相反的，可能就过这事儿就过去了。包括这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担心，比如说我们在课堂可能会有一些活动一些仪式，那这个仪式如果说很强烈的一个东西在课堂上弄到一个感受，它其实是我们营造的氛围，你拿到的这个东西其实是假的，它不是你真实生活当中去拿到的，
我们给你创造了某种场景，创造了某种环节能让你获得某些感受。
对，说白了就是我们是一个造梦家，然后让你在这儿感受到了这个梦，你回到家之后呢，由于你已经体验过这个梦了之后，那这件事儿可能就没那么重要了。
对，你会觉得这事儿已经完了，因为你已经拿到了那个好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在课堂上说你跟父母连接，已经连接完了之后，你回到家之后可能不想再跟父母连接了，因为你已经拿到那个好的感受了。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担心，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应该有这样子的担心也。所以呢，我们就会开始没有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一直就是比较刻意的去压制这个在课堂上，
或者这么说，并不是我们主观一定非得刻意的去压制这个事情，但仿佛就像刚才庄丹老师说的，是我们潜移默化的似乎达成了某种不成文的默契一样，在做个案过程中都是这么操作的。
然后其实今年关于为什么会这块开始会有一些动摇，或者说会有一些想法呢，是因为说就是我们在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人的人生之后，然后我们开始在想一件事，就是人到底为什么在活着，就是他活到现实所谓的现实生活当中，他真的是活在现实中吗？也未必。说其实很多人活依然是绝大多数人都是活在自己的感受里，我要爽嘛， 我要舒服嘛，
活在尽量追求某一种感受或者避免某一种感受
对
的那个驱动力，
对，他其实还是被这些东西驱动的，他的内在动力，他的最终的方向还是这些，因为还是这点，人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对吧？你对这个世界来说，人本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真正的意义就在于你活的过程。那可能你活的过程当中，真正的意义就在于那些你感受到你
的
那些感受。
那么总会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么小方块地儿就够了，总会讲这件事情，对吧？就是这趟旅程的意义可能要比你。
对，但如果说人的真实的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这些感受的话，然后我们去在课堂上如果能创造出一个他可能这辈子最好的一种感受，那其实对这个人来讲没准也不亏，也是挺值的呢。
是呀，就是我能通过这个课程也好，或者这个时间也好，获得了这种我可能在其他地方获得不了的极端感受，
或者说这段极端感受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意义，对他来讲其实可能也挺好，因为他在别的地方拿不到这个东西，
嗯，
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拿不到这么强烈的感受到爱，拿不到这么强烈的感受到就是
什么被尊重、被看见、被认可、
某
种连接，
或
者是
那种就是你认为不好的那种悲伤也好、伤心也好，他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无法去表达这些东西，他如果在我们的课堂上能够尽情的、充分的去把这个东西表达，可能也挺好。
当然了，
是我就在想说，是不是他们就要这个东西，那不如我们就给这个东西就好了，就好像现在大家就爱看抖音，不爱看电影，不爱看电视剧，不爱看直播。
你别那么绝对嘛，
对，因为抖音它十五秒就让你爽，对吧？如果你不爽，三秒钟不爽，你就可以看下一个，等待下一个十五秒让你爽，
或者满足你的某种好奇，满足你的某种需求什么之类的。
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媒体在给大家制造的这个信息茧房，
嗯，
就是不断的，什么叫信息茧房？就是不断的给你推送你喜欢看的东西，它追随你的那个历史记录，跟踪你的历史记录，然后看你喜欢什么，它就给你播什么，它就给你放什么，就是你不想看的东西，它帮你屏蔽掉。
信息收获不就越来越窄了吗？其实
因为信息收获本身也不重要，就是在活你自己。你自己爽了其实就够了嘛，你要那么多信息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世界是什么样子？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你为什么需要知道别人怎么样？你可以不需要知道，你就知道自己喜欢的、想要知道的事儿。
这些是什么样？
不想知道就不知道了，又能如何呢？包括今年有很多的公共事件哈，比如疫情，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好理解。西方媒体也好，或者说大家知道，如果有什么朋友在国外也好，他们收到的信息跟我们收到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人家过得也挺好，歌叫什么？接着唱，接着舞，接着奏乐，接着舞，对吧？该干嘛干嘛，人家也过得挺好的。这里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肖战粉丝的那个事儿。就是全网去攻击他的粉丝，然后他的粉丝跟全网大战，隔两天就战一回，后来我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而战了。其实双方都在不同的世界里头，你在活你的世界，我要活我的世界，谁也不愿意去看一看对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方
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方世界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人愿意去理解，彼此战就好了。战完了之后，好像大家不管是反肖战的还是爱肖战的，他们两拨人战来战去，我看他们还也挺开心，就生活也有了一些新的意义，
彼此对对方都很重要。
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可能这个世界就是了解事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到底全貌是什么样子，或者尽可能多的角度看这个事情到底有那么
有没有那么重要，对吧？因为我们叫系统，我们的课程叫系统排列，我们讲的系统观，系统观就是要我们要研究出系统当中的各个部分，尽量多的去看到系统当中的每个要素。但是我们就在想说，这套东西是不是通向幸福的路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讲，知道太多可能会更痛苦，不如就站在我自己的这个位置上，我去把我自己的这点事儿搞好就行了。
但是难点啊，是在于这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把这点事儿搞好，他有可能由于知道太少了，所以搞不好这点事儿。
他也不想要知道太多，可能也不想搞好，搞不好，然后一直在这搞，可能对他来讲是
这个
很重要。
这个我倒是同意啊。
长期来说，我们说人活着是没有意义的，最长远的目标来说，我们是不是还要非得在感受上啊、情绪上啊，我们去做这样子的控制，然后让大家保持和恢复一个理性？那理性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我就有的时候，今年在有些时刻，我其实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对自己工作的一个反思吧。
如果我们开始思考理性有没有那么重要的时候，那有很多依托理性为工作的最基础的那些人的话，那他们的工作有没有意义？
有意义啊。
嗯，那只不过你说的是过分理性的思考，在我们的工作上是否有意义吗？
对， 就是过分的理性思考对我们的工作是不是有意义啊？对我们的客户是不是有意义？因为其实我们的客户可能更想要的不是这个。很明确的一个道理，就是知道所谓的真相，知道太多的角度，看清楚更多不一样的角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儿。你比如说，如果说我看谁不爽，我骂他，那这是一件很爽的事儿，对吧？但是说，当你看到一个事儿不爽，我先不着急说骂他，我先去了解一下他是怎么回事儿，这其实是一件挺痛苦的事儿。没那么舒服。
那一定要在当下当时当刻去做这件事情吗？
不用当时当下当，你就算冷静下来你去弄，很多人也不愿意去做。
我凭什么要了解他？
我凭什么
要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
哪怕这个人是你妈，哪怕这个人是你爸，不想去为此而付出什么东西，
对，
去了解，
不说是什么为了我好，但是伤害了我，这个是事实。
对，
当年不允许我做这个事情，当年这个干嘛干嘛吧，反正这些。
对，因为大家都渴望那种不是交换得来的爱，对吧？大家都渴望说他就天生就应该是那个样子，那才是可贵的。所以我不想去了解这些，当我去了解到这些时候我会很痛苦，因为我如果不去了解这些的时候，我只需要骂他就好，而且骂他我还爽，我只需要跟他互殴就好了，我只需要就是说看不上他就好了。但是现在我还要理解他，一边他在给我带来苦恼，一边我还要去理解他，就很烦。
为什么一定要建立在理解他的基础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为你不理解他的话，你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你这个回答就是为什么选 C，固定搭配就选 C。
因为你不理，这个是事实啊。
A B D 都不对。
你不理解的话，这个关系你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啊。他永远会在那儿进行会有争端，而永远会不爽。但是这个些不爽呢，它其实又是一种新的能量，这个能量又是一种新的连接，
或者是一个新的刺激和动力，
对，
驱使着你想去试图
做点
什么
别的东西。
哪怕是不关注前面这段关系，
不管是逃离还是对抗，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动力，对吧？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就会对我们的工作方向会有一定的怀疑与质疑，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核心的一直在思考的东西。差不多在什么时候我们得出来一个结论大概就是在说，其实前面思考没问题是对的，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在靠感受活着的，以动力为驱动力然后再去往前走，而这个核心动力基本上都跟感受相关，而跟理性无关。
所以说我们之前这个思考过程还是挺有意义的，也是正确的选择。
对，因为其实大家要的所谓的目标也好，所谓的往前走的方向也好，这些东西其实无非就是短期爽还是长期爽的问题。我们设立一个目标，我未来多少年要怎么怎么样，听起来好像很理性的东西，但是这个理性的东西背后其实还是要的是你拿到那个目标之后的那个感受，实际上那是最真实的东西。
对，就是大家可能会由于在这个过程之中，哎，长痛不如短痛嘛。
对，到底是长爽还是短爽？
或者说你为了追求你想达到那个目标的某种好的感觉，有可能会放弃掉现在的某一种舒适的感受。
为了考上大学，为了未来有更好的出路，未来有工作，你可能会苦学12年，对吧？从小学一直学到高中，为了这个高考，那这个过程可能很痛苦，但其实你是还是为了未来的一个爽。
对，某种成就，某种获得或者什么的。
对，然后这里边可能有的人会说，我就没有感觉，我没有感受。其实你不是没有感觉没有感受，只不过你是对感觉和感受不敏感，但是那些感觉跟感受一直在驱动着你去做各种各样的事儿。你做所有的事儿都是靠那个东西来去驱动的。比如说你说我都不是，我结婚也是听父母的，我从小到大上学也是听父母的，我干的很多事儿都没有让我爽过，可能是。但是你一直在听父母的，当你听了父母的，完成父母的心愿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我们可以说那一定是爽
的，爽的感觉，就
要不然你不会去做。
对，或者是我不用为此做选择，或者这个选择不是我做的，到时候砸了也不归我管。
对，其实所有人既然活着，就是要不然就是追求一个长远规划之后的大爽，要不然就是追求一个及时的享乐的那种小爽。所以不管是大爽也好，小爽也好，你的目的既然都是为了爽，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给大家制造爽？
也不太是吧。我觉得我们不用那么努力的为大家制造某一种爽了吧，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靠制造这个短期的爽。
那对啊，那我们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这就又回到我们前面思考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确实是该思考这个问题的。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工作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会为客户带来什么？这就是我们想要去琢磨这个话题，去想这个话题的一个原因。不是，我们要先要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然后我们去想说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我们追求的那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意义，才能去探索这件事儿。那回到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这件事儿呢？我们基本上 在后来后续的时候也在得到一些启示，给我个人最大启示的就是关于疫情的这件事儿。
嗯，
在我们国家算相对比较稳定的控制住，其实就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它基本上应收应治了，
对，
所有的全面检测基本上就是这几个环节，然后所有的全面检测出来的东西全出来的，不管你是无症状感染者还是就只要你有阳性，全都把你隔离14天治疗，然后观察，
包括密接也是，
包括密接也都是隔离观察，对吧？其实它就是建立在一个事实的基础上，它不是建立在感受的基础上。
对，连流调不都也是一样吗？你去过哪儿，什么时间接受多少人，
它不因为你觉着你没事儿，或者你
无症状嘛，我根本不知道自己
有，对，也不由得你爽还是不爽、
嗯、
你可能不爽，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对吧？它不由得你的感受和想法。那很多人在对比东方跟西方的什么差别啊，什么集体主义啊，个人主义啊，其实说回来我觉得、不用说的那么玄，其实就是一件事，你到底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你要解决的到底是什么问题，
对，你追求的那个终极的大爽到底是什么？
对，就是我们所谓的看到的东方和西方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差别，对吧？他们可能想要解决的不是疫情这个问题，不是这么多人生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重要，对他们来讲可能老百姓爽更重要，因为他们是老百姓选的，老百姓选出来的，我不能让老百姓不爽。我虽然知道这个病会死人，但是死人并不会让老百姓不爽，或者说死人带来的那个不爽并没有说把老百姓关在家里边那个不爽来的大，
对，
或者说让他直观的感受到我挣钱少了、
这个、
你不让我上班，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带来的不爽会更大，
也和就是过去所有的几百年来那个政治体系的差别有很大的关系了。
就要一定要为这个目标服务，我要让老百姓爽来服务，而不是说你会不会死人，会不会传播那么多人，死人也好传播那么多人也好，其实又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大家都很爽。
这么想起来，你比如说在疫情初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归国的一个华裔吧，不是说要去锻炼身体还是什么，
对，
结果被抓住了，然后他还比较凶的对小区的管理人员，然后闹得很大嘛，后来还被公司开除了等等。他其实当下追求的不就是此时此刻我不能在家待着了，我得出去跑步，我要锻炼，当下这个小爽非常重要。
对，因为人人不一样，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也不一样，造成不一样的一个选择和认知和行为。那不管是任何的你这种选择认知和行为，它最终都是你个体来去承担相应的结果的。
嗯，
而我们说中国之所以在面对这个疫情它能迅速的去解决和处理是为什么，不是建立在感受层面的，不是建立在说我拍脑门的就这样吧，大家都爽了，大家都舒服了，它不是建立在这个层面的，它是建立在大家都不爽，你也不爽我也不爽，但是它是建立在事实上的基础上的，它是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的，真相就是你有病，你已经被感染了，你已经被病毒传染上，你是病毒携带者，这就是最大的事实，这就是最大的真相。
其实你想起来这个真相是个挺简单的事儿，对吗？
对，
这是一个特别基础的道理，就是这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为了让你不要再去传染其他的人，然后我们把你隔离出来，
重要的是我们的疫情控制下来了，这个结果是我觉得要
在这个牛年将到来之际为此感觉比较令人欣慰和欣喜的一件事情。
对，要肯定的，这件事儿被控制下来了，这件事儿是结果。如果我们一开始要的就是这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已经实现了，实现结果的过程可能是很不舒服的，很不适的，破坏了很多人的核心利益，让很多人很不爽的，但是它实现了最终的这个结果。
对
对，那就要看我们到底要在生活当中想要什么样子的结果。如果你想要达成某一个结果的话，那事实和真相就是必须我们要去面对和发现的。
有一件事情啊，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在这儿要探讨，就是关于去发现跟面对事实和真相这件事情的困难程度，或者是我们是否真的接触到了那个真相跟事实。
嗯，
然后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也并不是，就我们作为咨询师，我们看到也并不一定是这个完整的真相跟事实。
肯定不是完整的真相跟事实，因为没有完整的真相跟事实，到人的这个层面上来说，它没法完整，不可能完整，因为它涉及到你的思维，涉及到你的信念，涉及到你脑子里想什么，涉及到他脑子里想什么，然后涉及到他们的感受，涉及到所有的这一切的发生，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关系，不同的状态，都会有不同的事实出现。
前一秒你还觉得你爸傻逼，后一秒你又觉得你爸还挺好，就是这个东西变化太多了。
嗯，
那你说你觉得你爸傻逼是不是事实？是事实。你觉得你爸还挺好是不是事实？也是事实。
就大家吐槽自己的父母时候也是，明明知道他这么做真的很不对，但反过来想啊，他其实这么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等等，就这些来回来去的车轱辘话吧。
这所以说什 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相？有的时候我们说事实真相也不重要，我们也我们自己也会说这句话。那也就是说，但是你真的要解决问题，至少不能还停留在过去的那个角度再去看，那它就解决不了问题。
或者是我们希望在咨询的过程中，尽量给大家提供一个其他的角度 ，plus 一个事实或者是面向吧。他可能看到是一个单一的面，我们尽量让他多一个面来看这件事，
至少比原来的那个面向可能会要多很多。
嗯，
然后再去看这个问题，才能说把这个问题往你想要解决的那个方向，或者你想要推进的那个方向去往前走。你不建立在这个的基础之上，光拿一些感受来说是没有意义。
其实感受这个东西吧，它有可能会消退也，对吧？我在此时此刻
拿到它一定会消退
特别好的某一种感受之后，这一两天都还有点用。
它最多也就持续一个礼拜，
嗯，
它一定会消退。终究我们在我们身上完全能起作用的，还是你日常惯性的那个感受，
嗯，
而不是我们临时创造的这个感受。我们临时创造的这个感受再激烈、再强烈。他很难去说这个感受延续影响到你一生。
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人非常习惯性的高频率的追求参加某一类的课程或者某一类的团体活动吧，去更加的强化和刺激那种好的感受。
对，
我觉得不一定是说非得是上课啊，你说某些刺激性的运动或者玩什么，不也是为了一遍一遍的去再次的感受那个好的体验。
嗯，
实际意义就是在于这样子的好的感受跟体验究竟对你的真实生活有多大的帮助。你比如说反复去上课这件事情，
不光是反复上课啊，你比如反复的你去刷某些论坛，看某些内容，比如你是一个粉丝，你反复在你们的粉丝的群体里边不断的去做一些事情，你做这些事情肯定都是会让你爽的事情，追一些偶像，对吧？这些可能这个过程就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事儿，你看一些电视剧电影，这其实都是在干这些事儿。你在看这些的过程，你在玩游戏的过程，其实都是在反反复复追求某一种感觉的过程。那你反反复复追求的这些感觉，或者说拿到这个感觉，它对你的未来的生活，对你一个更长远的一个目标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你应该是心里知道的。
这个还真的挺难的，很多人都会陷入到我此时此刻老子就是要爽，老娘就是要开心，我才不管那么多，对吧？
每个人都可以，我此时此刻就是要爽。你的生活你有没有一个长远的你想要的东西，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问题。如果你有那些长远的想要的东西，那可能是我们需要去规划和探索，以及需要去搞清楚真相是什么的。
对，我怎么才能走到我想要那个东西那儿去？
对，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个东西从哪儿来，那个东西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获得它，它可能就是真的又需要回到真相里。
对，既然这一路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意义了，我们不如就把这一路多搞点意义出来，让自己能在走的时候更有价值一些吧。
当然你比如说只有短期行为，只追求这种短期行为的人也不会来到我们课堂上，来到我们课堂上他一定都是有这种长期的方向和目标的，
就是我有一个想法，有个念头，想要让这件事情有变化，
他一定是有个想要。比如说有的在听我们节目人说，哎呀，我每天过得非常开心，我每天看看电视，玩玩游戏，对吧？
行，
我很开心，我很愉快，既没有结婚生孩子的烦恼，我也没有上班上学的烦恼，我每天都非常的开心，每个月也有人给我钱，我也能生活，钱会一直会给我。
为什么一会儿会一直？
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有的人他就是这么爽。你如果天都能保持这种爽，靠短期的爽来充满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没有任何长远的问题的话，我觉得那就挺好的，你就这样子做就好了。
哦，令人羡慕。
这种人也不会想到会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的客户他一定是有一个长远的方向和目标，他想要的，他会发现说不能只靠短期的这些东西，他会想要的，我们的工作可能就是有意义。
是的呀，
我们不需要那么强烈的刺激和冲击，会让你的脑子保持一个在线程度，然后去思考你的人生，去思考你未来的方向，这个意义还是蛮大的，至少能让你看得更清楚，至少能让你知道未来会有可能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除了某些非常充沛的感受之外，脑子里能留下什么离开这儿，
而不是仅仅带走一个感受，或者说以感受为主带回去。这就是我们关于不管是人生也好，还是我们的工作也好，这一年吧，陆陆续续一直在思考的部分和内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听这些东西啊，但是反正就是我们想分享给大家。人生就是一个感受接着另外一个感受，它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为什么而活，其实都是在为那些感受而活。
要不然就是在为这一刻和接下来的一刻，要不然就是在为未来挺长还没有到来的那个地方的某一刻和某一刻。
你所有的什么我的使命我的价值那些东西，其实都是从感受而来的。 但是我们人生是我们的生命想要达成某一种东西的话，想要达成某一些特别的感受，更大的某一种感受，
和现在不同，还没有获得或者曾经获得过想再次获得但是质量不一样的那些感受，
那可能真的还需要回归到现实层面来，而不仅仅是不断的刺激那些感受。
这个刺激会有惰性的吧，会有免疫的吧，
会让你的那个阈值越来越
对
吧，
就没有那么的强烈了嘛。这也是为什么某些产品它存在的原因，不断的刺激你去追求更大的刺激的那个过程。
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这也说明了如果你是一个就是从小唯物主义一直长大，然后一直认为事实啊真相啊这些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这些才是世界构成的部分的朋友，其实对你们来讲，你们要搞清楚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其实不是由所谓的那些事实跟真相构成的，
没有那么多的理中客能把它完全搭建起来。
对，我们作为人，我们很难跳出人这个身份去看待整个世界，我们其实还是回归到我们自身，我们受我们身体的局限性太大了，因为我们身体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感受，既然在这个躯壳里，我们就一定会拿到相应的这些感受，我们也一定会被这些感受所控制，大家都在被这些东西所控制，为这些东西而活，不存在所谓的那种绝对的客观也
是
啊，尤其是跟人相关的事儿
啊，我是路人随便说两句
他一定会受到说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历史，他的成长过程，他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受到这些的影响，才能得出来某些
结论，说出来某些话，说出某些观点。
他不存在在尤其在人际交往这个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层面上，他不存在这种所谓绝对的客观，他一定都是相对客观和绝对主观的关系。
这么感动
的，你如果想要最终要追求幸福的话，那其实幸福就在你的感受里，幸福就是一种感觉，最终追求的就是一种感觉，我们人活着就是为了追求感觉，但是你想要追求什么样的感觉，这个路上你可能需要跳出你的感觉，回到理性层面上去看怎么样才能到达那个。
对，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你听起来好像这个感觉跟感受跟事实和真相是冲突的，但它其实又反而不是冲突的，因为你所追求这些更好的感受跟感觉又基于各种各样的事实和真相才能搭建起来，它们互相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一方面你如果是很唯物的那种人，你要搞清楚其实这个世界跟人，尤其是跟人相关的事情，它的运行规律不是那样子的，不是那个什么客观事实真相，对吧？你看其实我们中国能够迅速的把疫情控制住，但是人家控制不住，人家老百姓一人对面的老百姓很开心， 对吧，人家还觉得你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呢，你也没活在水深火热，他也没活在水深火热，其实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死了一些人的区别，那死的人又不会说话，你死了的人也没法发出声音，死得其所了，那就
尊重死者。
回到这个事情的本质上来说，还是这点，就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好，交往也好，靠着我们自己各自的感受来驱动我们的认知，对世界的看法，来驱动
我们说的话，做的事儿，所有的一切的选择。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幸福的话，首先第一回归到自己的感受里边，尊重你的感受，发现你的感受，和你的感受在一起，能够搞清楚你的感受到底是什么，这样子你才不会脑子想出来一个认为我只要这样做我就会幸福了，我只要这样做我就好了，但最后你追求了半天，到了那个那儿之后发现根本就没好。
对，或者这么说吧，我们说感受和你最后脑子得出来的某种结论，他们互相之间是有关联的，他们不能相等同啊，你的感受和这个事实本身也不能相等同，你的主观世界和你的客观世界也不要相等同啊。我说的不相等同不是说啊你想的就是发生的事儿啊，而是你脑子里想的是一套，然后我们观察一下你的客观世界和你认为的以为的是不是一致的，这个更重要一些。
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致性，
对，我想起来那条原则了，是读书没有坏处啊，读一读专业书还是时不常能提高一下我们的职业素养的。
基本上就是要聊这个。
我们要不要最后送给观众一句话啥？
我不知道啊。
我们把节目录完，咱们再扯淡。这个是我们2020年整个这一年在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中，包括我们的工作本身啊，看到了各种个案等等，有一些新的想法跟思考吧。所以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对大家有没有实际的帮助，或者你们听了这个半个多小时40分钟觉得头疼的要死啊，也没关系啊，
因为我们是也没有捋得很顺，也是车轱辘话在来回说。
对，更多的其实就是一种分享探讨吧，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我们这里边说的都是狗屁，那就把这些狗屁的点拿出来，咱们一块来探讨，这个可能更重要一些。我们不追求某一种绝对的正确，而是思考的过程，像我们前面讲的更有意义一些。我们给大家拜个年吧，主持人周南，
主持人盛开，
在这儿给大家
拜年
了
啊！
谢谢大
家，牛气冲天！
各位，无论是在家过年的，还是原地过年的，任何时刻，我们都保有心中想要去到的地方，并且为要去的那个地方做出一定的努力啊！哎呀，我真的是不会煽情。
就这样吧，谢谢大家的收听啊，以及这么多年来的支持，感恩有你啊！拜拜拜拜，
再见了，朋友，我们牛年再见。
哎呀，太欠了！大家可能听到的时候已经是牛年了，
还有说吗？